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投资巨头黑石集团礼拜二证实，礼拜一发生在纽约曼哈顿中城办公大楼的一宗枪击案中，该集团旗下一名资深女高管勒帕特纳不幸身亡。勒帕特纳是黑石不动产收入信托基金首席执行官，同时担任全球核心加房地产部门主管和资深董事总经理。枪击案发生在礼拜一下午，地点是黑石纽约总部所在的大楼。警方称27岁的枪手田川来自拉斯维加斯，他携带步枪进入大楼大厅并随机开火，造成四人死亡，一人重伤，死者包括一名警员。田川之后亦都自杀身亡。川普总统礼拜二发表声明，对该案表示谴责，并对遇难者，特别是殉职的纽约警员表示关切。纽约市长亚当斯说，初步调查显示，田川原本打算针对大楼内的国家橄榄球联盟总部实施袭击，但可能搭错电梯误入其他楼层。全美最顶尖的学府之一杜克大学，日前受到川普政府的种族歧视调查，成为最新面临联邦资金削减风险的大学。美国教育部与卫生公共服务部礼拜一联合宣布，已对杜克大学及其附属机构正式启动调查，指控他在招生、聘任、学术期刊编辑及医疗教育等方面涉嫌违反民权法案第六章与平价医疗法案第1557条款的反歧视规定。调查特别关注杜克法学院及杜克法律期刊。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正调查该刊在选拔编辑时是否不当考虑种族、肤色或国籍等因素，如果情况属实，可能构成对非裔、亚裔等少数族裔的歧视，违背联邦资助机构应该遵守的平等机会原则。目前正值联邦政府扩大审查学术机构种族政策之际，今年四月教育部与卫生部亦都曾经对哈佛大学及学术期刊哈佛法院评论展开类似调查。最新消息指出，欧盟正计划斥资170亿欧元升级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以确保北约在战争时可以迅速在欧洲调动军队、坦克和军事补给。金融时报礼拜一报道，欧盟可持续交通和旅游事务专员齐齐科斯塔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北约需要调动坦克来应对俄罗斯军队在欧盟东部边境的入侵，可能会因为欧洲的隧道太窄、桥梁承重不足以及过境手续太繁琐而受阻。现在如果将部队和军事装备由欧洲西部转移到东部，需要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无法满足战时的需要。为此，欧盟委员会在2028至2034年预算草案中表示，他们的目标是投资170亿欧元加强军事行动力，当前的目标是升级横跨欧洲大陆的四条军事通道沿线的500个基础设施，以确保在受到攻击时，北约军队能够在几个钟头至几日内完成调动。当地时间礼拜二，美中官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结束了为期两日的第三轮贸易谈判，双方没有宣布任何重大突破，但同意将继续讨论是否将关税休战期再次延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对记者说，再延长90日休战是一个选项，不过他强调美中将继续讨论延长关税休战的条款，而川普总统将作出最终决定。贝森特仲说，他将会在礼拜三向川普汇报其余问题，并补充说，如果在关税休战最后期限8月12号前未能达成协议，这样美国对华关税将回升到4月份水平。川普在4月2号宣布对中国的对等关税为 34%， 但一个礼拜后升至 145%， 以回应中共的报复性措施。 中共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礼拜二没有宣布谈判取得突破，但表示双方同意推动延长五月中达成的90日关税休战期。李成钢说这一次会谈坦诚深入，双方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英国首相斯基然礼拜二宣布，英国计划在9月联合国大会前承认巴勒斯坦国。斯基然在当日一个紧急内阁会议结束后表示，除非以色列采取实质措施结束加沙的可怕局势，达成停火，承诺不吞并约旦河西岸，并推动两国方案的长期和平进程，否则英国将承认巴勒斯坦国。斯基然强调，英国的目标是实现安全而且有保障的以色列和可行且拥有主权的巴勒斯坦并存，但当前加沙局势已不可容忍，实施两国并存方案的可能性正在减少。斯基然还重申了对哈马斯的要求，包括释放人质、签署停火协议、退出加沙政府以及解除武装等。以色列外交部礼拜二对此回应表示，以色列拒绝英国首相的声明。英国政府在这个时候继法国行动和国内政治压力之后改变立场，是对哈马斯的奖励，损害了实现加沙停火和释放人质框架的努力。美国国务院礼拜二表示，包括总统在内的台湾高层官员在美国过境，完全符合美国的政策和做法，美国仍致力于长久以来的台湾相关政策。较早时有西方媒体报道，川普政府拒绝被台湾总统赖清德8月份出访中南美洲期间过境美国，以免影响美中贸易谈判以及川普总统与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潜在峰会。台湾外交部否认报道内容，称赖清德近期暂无海外访问的安排。川普礼拜一晚间亦都曾称话，他不寻求和习近平举行峰会，除非受邀，他才会考虑访问中国。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礼拜二话俾美国之音知，台湾尚未宣布赖总统的任何出行计划，因此不会对任何假设性的情况发表评论，但包括总统在内的台湾高层官员的过境，完全符合美国一贯的政策和做法，这个没有改变。另外，美国仍然致力于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该政策以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礼拜一，堪萨斯州总检察长科巴克警告称，中共正通过民间组织向美国气候团体注资，支持一连串打击美国能源业的诉讼。科巴克在被司法部长邦迪的一封信中说，中共发动的环境法律战正对美国产业和消费者构成日益严重的挑战。一个名为中国能源基金会的组织近年来持续资助与鼓励环保团体发动气候诉讼，并主张立法例削弱美国能源生产者，损耗消费者利益。该基金会自称为总部设于旧金山的非营利组织，但他们的员工集中在北京，而且和中共有密切联系，他所支持的行动与中共战略利益不谋而合，尤其在推动替代能源方面。科巴克还警告，好像中国能源基金会这样的组织正运用影响力渗透美国知名大学。他呼吁司法部对这些组织或相关行动展开调查，他本人亦将全力配合司法部工作。苹果公司礼拜二宣布，即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开设一间全新的苹果制作学院。这个是苹果面对川普总统要求将更多工作职位带回美国的压力而采取的最新措施之一。苹果公司在声明中表示，这一间全新的苹果制作学院将在8月19号开学，由苹果公司和密歇根州立大学合作办学，提供免费课程以培训并支持美国的企业、创新者和制造商，由苹果公司专家授课。这些课程目的是帮助美国企业学会应用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技术，从而实现 向先进制造业转型，声明称成立这间学院是苹果公司一项计划的内容之一。该公司今年2月宣布将在未来四年内在美国投资5000多亿美元。声明还表示，除了面授课程之外，苹果公司的工程师已经在为美国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企业提供供应链的生产力、效率和质量。咨询服务可通过线上获得，亦可面对面获得。日前，继美国国会今年三月封禁中共喉舌报纸《中国日报》英文版之后，英国下议院亦已采取行动，终止向议员办公室的邮箱自动发送该刊物。据悉，由2016年起，《中国日报》以批量方式寄送到英国议会的邮件筛选中心，地址标明为全体议员。虽然议会行政部门从未主动要求过这些递送，这个引发了议员的强烈不满。下议院行政委员会主席、工党国会议员史密斯已经要求审查批量邮件的递送流程，并最终决定全面停止《中国日报》的自动递送。此举回应了英国在野保守党国会议员海恩斯对是否禁止该刊物的质询。海恩斯礼拜二在 X 平台上发表文章说，终于中国共产党宣传材料送达议员办公室的行为已经完全停止。他强调，中国日报是中共为他犯下的众多人权暴行以及他构成的巨大安全威胁编造虚假罪述的公然尝试。这一份刊物在英国议会中毫无立足之地。纳巴尔川普总统表示，他将给俄罗斯10日时间和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由今日开始计算。这个意味着美国正式宣布对俄罗斯制裁的新时间期限，迫使他结束战争。川普在结束对苏格兰的访问并返回华盛顿途中，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明确表示，比俄罗斯的期限是由今日起的10日。之前他礼拜一宣布将缩短给普京的时间表，并威胁如果俄方不采取行动停止战争，将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川普礼拜二说，我们将加关税和其他一些，我不知道这个是否会影响俄罗斯的决定，因为显然俄罗斯可能想令战争继续下去。川普的顾问暗示，美国可能采取二级制裁，打击购买俄罗斯石油等出口产品的国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日在瑞典刚刚结束同中方官员的贸易谈判，他指出北京对受制裁石油的支持是贸易谈判中的一个核心争论点。他相信北京已经明白美方对此问题的关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